灭了冤仇，更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与神和好了。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几周之前王牧师邀请我来讲今天来讲道，我给了他两个题目，一个是以前讲过的，一个是我两周后在温哥华有一个夏令营，我会将会去做他们的英文讲员。我给他这个两个题目，他说他要这个，所以我的也特别感觉到今天神要我们听到的信息是在关乎我们教会里面彼此的关系，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我非常盼望今天可能是我在离开卡尔加里之前最后一次在大家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希望今天这篇一篇的道一篇的神的话语里面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来思想我们当中在圣道会城南堂我们当中的彼此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怎么的关系啊？我们这个世界其实很多的冲突矛盾和不同的不和谐的情况大家看最近的新闻都很多的这类的例子，我不需要很花心就可以找到了你知道两周前Trump 就在他的 Twitter 里面骂他们国会里面有四个议员他们说他们你不喜欢这个国家就滚吧他们四个都是白人，都是有色人种，但是他们三个都是在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们说你不喜欢这个国家就滚吧。香港刚刚这一周在一个地铁站有一群穿白衣的人就不分别无论你是谁人都打，有很多人受伤，大家都应该留意到这些的新闻。这个世界里面的确很多很多不同的冲突矛盾不和谐，这个不单是在我们社会里面可以见到，很可惜的在我们教会里面可能有时候教会和教会之间教会里面都会经历到一些不同的冲突不同的不和谐的情况出现。为什么呢？在从我们圣经的角度来说，这一切都是从人类堕落之后我们这个很深的一个问题的一个症状。这些不是问题的基本，不是问题的根本，这些单单是症状。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就要解释人类面对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归根到底究竟是什么问题带来我们这么多的一些的冲突。今天的经文不单是给我们看清楚这个问题出于在哪里，而且给我们知道神做了什么，然后神成就了什么之后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影响。今天的经文大家都知道，从以弗所书第二章11-22节出来以弗所书在保罗众多的书信当中，你可以说是最崇高最灿烂的一卷书。为什么呢？因为他用一个宇宙性的角度来给我们知道福音的内容是什么，而且让我们信徒知道我们跟这个福音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来活才能够经历这个福音的大能大力。这个以弗所书很可能是保罗在当他在罗马的时候，罗马的一个监狱的时候在被囚，然后他写信去以弗所和邻近的不同的地方，他们有很多的外邦人的信徒。当保罗上次离开以弗所之后，很多人仍然的归主信了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对这些人来说是陌生人，他不认识他们， 他不知道他们很多的实际的的情况，但是他很关心这群人，他们参加了教会，怎么样能够跟原本这一群的本来有犹太背景的信徒能够合而为一，同样的经历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些就是保罗要需要教跟他们了解一下的一些的事。他们要他们知道在救恩当中这个救恩何等的伟大，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生活应该怎么样，信徒之间应该有什么的关系。这个尤其是关乎这个刚才说外邦人和犹太人他们的关系，因为非常的敏感这个问题。以弗所书里面给我们一个很荣耀的一个 画面，里面高举了三一的真神，里面充满了盼望，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书卷。所以今天讲完之后，希望大家回家再读一遍以弗所书。前三章以弗所书里面谈到的是神学的基本，就是说福音是什么，我们现在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是什么。然后从第四章开始，四五六章后面的都是要解释，既然我们现在在基督里是何等的人，我们应该何等的生活，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在第二章里面前一半就是一到十章，保罗就很清楚的解释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这个新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事，这个福音的基本是什么，福音的目标也是什么。简单来说，无论我们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凭着恩因着信来得救的，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但是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但是我们的得救是要做神预备给我们做的好行为。保罗在前面一章前面半章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然后在这里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然后给我们知道在扩展这方面的思想和概念，有三点保罗需要我们留意到的啊。第一点就是人类的问题，从第十一节到十二节，人类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第二点就是十三到十八节里面问题的解释啊，神用什么方法来解释人从古老的时候到现在也是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最后一点就是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的时候解释后这个果效是什么。好，今天让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啊，我不要讲太多了，希望你们帮我读经文还有好吗？可以吗？可以帮我读经文哈，从第一段十一节到十二节，请大家读。所以你们当今天。好，不需要读啊。这篇经文第一段第一句就是所以你们应当纪念。所以什么？所以前面是有个原因对吗？有一个原因，所以什么啊？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用所以，因为它要连接前面我们在神里面的救恩是一个神白白给我们的恩典，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赐。我们应该今天应该怎么样用什么样的一个感恩的心来生活啊？所以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一个叫我读者能够回想过去的情况跟现在他们在基督里面的情况的对比的差别何等的大，让他们心里面有一个感恩的心来活着啊。这个是为什么要讲这个下面一段经文的原因啊。所以这段经文首先要提到前面的 信徒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 ？OK， 啊，这有很多的词语，你可以看到现在里面红色的字，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然后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民中以外，啊，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局外人啊，在世上没有希望，没有指望，没有神。这些是形容他们过去的情况，这也是形容我们过去的情况。你们需要理解，现在保罗写给外邦人的信，其实给我们也是一样，都是一样。虽然这个处境不太一样，我后来会解释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很多都是一样，就是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就按着肉体是外邦人，不懂，不认识基督，不认识神。很简单来说，就是说他们不属于神的子民的这些人，现在是基督徒，但是以前他们一点也没有，一点份也没有。他们不懂得这个已经拣选了这个以色列民，用借着这个民族来到兴起基督耶稣这个神，他们一点也不懂。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词语，大家留意到，一个是以外，另外一个是局外人。Okay， 这两个字什么意思？ Okay， 以外英文的翻译是 alienated， 局外人的英文翻译是 strangers， 或者是 foreigners。Okay， strangers 不是怪人啊，不是怪怪的人啊，而是个你不认识的人。Okay。所以这个中文翻译这个局外人我们可能不太理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说是外国的人啊， alien 就是个 alienated 的，你看那个红色这个字 alien， alien 是什么啊？一些外来的人，有时候这个带充满了惧怕感的，我们想起 alien 我们都惧怕，因为现在我们英文来说 alien 是星外来的，太空来的，对吗 ？Aliens 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外、非常离远、非常跟本来的人、本地的人有一个很大的距离。这些就是保罗里面所形容的以往一些外邦人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用中文一个字来形容，这个是一个隔阂，隔阂我用隔阂来翻译这个。英文的概念 alienation， 这个就是问题。人类的问题就是 alienation， 人类的问题就是我们充满了多种的隔阂。我不知道这个词语你们熟不熟，这个词语是我刚刚学的，所以可能用的不合适，但是我想给你们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 alienation 很盼望能够有一个归属感，很盼望能够有一个属于他的地方，属于他的一群人。但是悲哀的事情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们没有归属，我们不属于，很多时候我们有多种的排斥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在保罗的处境当中，人面对的这个隔阂最大的一个表达，当然是当时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分别。这个分别是好像天和地这么高，不能够越过的一个分别，一个的区别。一个是双方的，犹太人觉得除了他们的民族以外，神就没有爱其他的人了，其他的都是败坏的、拜偶像的一些的邪恶的人、魔鬼的儿女。当然，如果你是外邦人，听到犹太人这么看你的话，你当然会排斥他们。他们也是一些垃圾的人，他们不属于我们国家，他们是一些的外人。所以他们这个隔阂是非常的深，非常的大的仇恨在当中。但是我们的处境我们很多时候，我相信我们很没有很多这种所谓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冲突在我们的社群当中可能没有很多跟犹太人有一些碰撞的机会我们没有。但是我们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其他的经历，是因为某某某一种的原因，我们对其他人有一些的排斥的情况出现。无论是我们从什么国家来，我们的言语是什么，我们的文化是什么，我们的社会的地位是什么，我们的教育背景啊，我们的政治的立场，都可能会给我们有很多的隔阂的情况出现啊，你跟我不合啊，我和你没有关系。即使这些一切的不一样，不是最重要的，不是最重要的，有不同不重要的啊。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当我们因为人与人当中的不一样，给了一个人有一个标签，说你是这个，因为你是这个呢，我跟你没有关系。因为你是这个了，我就仇恨你；因为你是这个呢，你不行，我行，这个才是问题。你看看这个经文十一节的后半句啊，这个保罗说啊，你们呢啊是称为啊美兽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肉身上称为兽割礼之人所起的。这里称为这个字出现两次。对吗？他们称你是外邦人，未受割礼的，然后呢，他们自称我们是受割礼的，这种的标签，这个问题是出现啊，这种的 labeling 就变成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隔阂的出现啊？有一个故事，有个例子啊，几年前啊，应该是大概是10年前了啊，我一次去罗马去啊参加一个学术的会议。我有一个文章要发表啊，那个会议很多世界不同的学者在里面啊聚会，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些是回教徒，有一些是没有信仰的，他们都统一的目标都，他们都是圣经学者，要来发表对于关于圣经的一些的理解。那我们午餐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的去高兴的去吃午餐了。但是你要知道，犹太人他们的吃的东西要非常的严谨的一个啊标准的啊，不给随便的所以当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分开有一些桌是给犹太人吃的，其他的无论你是谁都可以吃了啊。但是我们可能比较早散会，所以他们预备的员工都没有预备好。他们仍然的拿东西出来，拿吃的东西出来放在桌子上面啊，我就站在一个桌子旁边，就等他摆还他们的食物，就拿了，准备拿我的午餐。然后呢，这个摆东西摆食物的员工就很不客气的问我 ：“Are you kosher？” 听得懂他的意思吗 ？“Are you kosher？” 啊，他说，其实是一个非常怪的问题，我听不懂他的意思。因为我明白，如果他说 Do you eat kosher， 我明白你吃的东西是犹太的规律的吗，我可以明白。但是他说 Are you kosher， 你是洁净的吗，你是和规矩的吗，我就非常感觉到非常的冒犯。我旁边很多人，我是唯一一个王种人，他为什么不问其他人你是 kosher 吗，他单单是问我 Are you kosher。我就感觉到啊，这个是什么的界限呢？你为什么给我这个标签啊？那虽然我可能显明我不是犹太人，但是你为什么你不可以比较客气的说啊，先生啊，我们这个桌子是给犹太人吃的啊，那边很多食物，请你去看，请你去享用吧啊。他不接受，他说 Are you kosher？ 非常的 rude， 非常的一个冒犯的语气说 Are you kosher？ 就说你不准去啊。这种的行为，这种的表达，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经历到啊。我们在一个不是我们出生的国家，很多时候都会感觉到一些种族的一种的眼光，对吗？但是其实我们反过来想想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是非常的有偏见的，对吗？我们对外人非常排外，我们对每一个民族的给他们一个标签的。对吗？ 我不知道你们从国内来怎么样，我们在香港长大的，我们对每一个人种都有一种的低贬的言语，这种名称给他们的。但是我们不觉得，我们没有这个感觉，是这个是有问题，很自然的说啊，我们来到加拿大，仍然称他们白人是老外，你想清楚这个是什么意思？他们是他们在国家嘛啊，我们还称他们为老外啊，这个是我们自己中心的意思。所以这些的问题，其实啊，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是因为人自从和神有一个分离的之后，我们跟神有一个的隔阂，所以我们以后跟别人都有一个隔阂。当我们与神断了我们的关系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再没有自己的安全感，基本上我们再没有我们的价值在里面，基本上我们没有一个生命最终的目的和意义，所以我们自己立了，我们拿一些东西跟别人比较，哎，我跟你不一样，我有价值了，拿另外一些东西跟人比较，哎，我要比你强，我生命有意义了。很多时候我们这样做，这个是我们人一个问题。就我们如果我们这个隔阂与人之间的隔阂是从因为我们离开了神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们的答案、我们的解决的方法一定是从那里开始，那里开始的。所以我们看看第二段就看到神做了什么来解决啊我们面对的问题，请大家帮我读一读13节开始。还有17-18，好，其实啊，这段经文这个原文非常难翻译的，所以如果你翻译啊比较不同的翻译版本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啊有不同的出入。因为基本上原文是非常非常困难，以弗所书在圣经里面是比较这个希腊文是比较难的一卷书啊，里面很复杂的一些的概念和这个句子的结构。但是简单来说啊，我不给你解了啊，我简单来说，里面说到的就是神借着基督牺牲的死在十字架上解决了人隔阂的问题。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死解决了人的隔阂的问题。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几段的词语是比较先前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啊，你看可以看到先前的是红色的，现在的是绿色的啊，你们可以看到啊，解释的言语比较清楚，我给你看看下一个比较清楚一点，看到吗？这个绿色好像很不清楚。给、okay, 以前是远离的，现在是亲近。以前是中间隔断的墙，隔断分开两方面，现在呢是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对。以前我们经历的是冤仇，现在我们有了和睦，对啊，以前是两方面，你有你，我有我，两个河水不犯井水，但是现在是一个一个新人，一个新人有一些翻译英文翻译说 a new humanity， 新一类的人不单单是一个新人，而是一个新一类的人。 啊，也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希利啊，也不是外邦人，一个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人啊。这是以前和之后的对比，这里有很强烈的一些的分别。里面有一个概念，可能啊多一点的解释，就是这个中间隔断的墙，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基本上来说很容易理解，就是有一个墙啊。将我们分开，但是这个有个历史背景的，在耶稣的时代，在保罗的时代，犹太人的圣殿在耶路撒冷是这样的。那当然这个是模型啊，圣殿里面犹太人的女人可以在这个左手边的这个地方可以聚会，男人可以进入一点，外邦人呢在外面。OK， 在外面这个圣殿外面有一个墙。墙里面有多个地方有一个牌，牌写着什么？我将希腊文翻译出来，大家读一读。啊，有一点像我们中国的以前有一些类似的经历啊，还与狗对吗？差不多啊，你不准进来啊，你进来就死啊。这个就是这个当时的历史背景，保罗知道啊。其实保罗也是因为被控告冒犯了这一点，所以被抓住啊，现在在罗马做在监狱里面。简单来说，这个当我们是与神有一个分离的时候，我们需要借着基督拆毁了这个墙，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敬拜他，与神的子民一起来敬拜他。但是怎么样这样来基督用什么方法将这个事成就呢？以下这个一段可以看得清楚一点。耶稣用这些的方法啊，对不起，我真的看不到这绿色的字的写的是什么，请大家读，帮我读。啊，不需要完全读了，我这里有四点啊，我绿色的只有四个啊。第一方面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第二点就是他的身体啊，第三点就是十字架，第四点在中文的翻译也是十字架啊，这个是可能的。但是你知道原文本来是没有十字架这个字，原文这个字可以翻成 it， 也可以翻成 he， 我们不知道啊。保罗意思是神借着十字架来将这个冤仇灭了，还是借着耶稣基督自己 he himself 啊，不太清楚。其实他意思差不多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理解这个事不单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是照他自己的生命，我们更能够领会耶稣基督付了什么的代价来帮我们不同的人能够在一起成为弟兄姐妹，成为教会的一个部分。用一个例子来解说什么意思，说他是用借着他自己来拆毁，来杀掉这个冤仇啊。在这个原文里面非常强烈的，他杀掉这个冤仇， he killed the enmity in himself。什么意思？怎么理解？可以用自己来杀掉这个冤仇啊！给你一个虚构的例子，你想想，如果有三兄弟有三兄弟，他们老二和老三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就非常的仇恨仇恨到一个地点，就是想要杀对方。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关系了啊！但是呢，他们要有一种做什么？要用枪来决斗，你知道吗？用枪来决斗怎么样啊？我用枪指你，你用枪指我，先看谁先能够开枪，能够打死对方。那个老大的看到老二、老三这么样，他都爱他们，都是他的弟弟，他怎么办？听不到他们， 当他们开枪的时候，他就用身冲到他们中间挡了。他们开的掷弹，一个前一个后的打中那个老大，他就死去了。这个是一个例子，怎么耶稣基督可以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将两个敌对的兄弟能够和好。最后，弟兄姐妹，可能每一个人都知道，如果你是信徒都知道，我们的救恩是耶稣基督付出何等的代价来赢取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弟兄姐妹中间的关系，我们的和睦都是用同等的代价来赢取的，一模一样。十七和十八节就归纳了这上面所谈到的东西，请大家读出来，再读一遍，并且来传。好，不单如此，最后神借着耶稣基督成就的事，给我们这个和好解释了这个隔阂的问题，有一个果效，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当然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解释，是我们与神和好，这个是一定的。我们好像这里说，我们不再是一个外人和客旅，我们身份改变了。但是保罗在这里用三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来给我们能够更加理解我们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彼此的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什么，用三个不同的一个比喻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就是我们是与圣徒同国其实这个同国这个字呢在原文翻出来，英文翻出来是 citizen， we are fellow citizen 这个英文这个 citizen 这个字根本有一个 city 城市这个字在内原文都是的所以同一个城市的人现在中文翻成国民有类似的意思另外第二点就是我们现在是神家里的人家里的人第三是我们是成为主的圣殿所以三个比喻来代表我们现在的关系。如果我们读这个和合本中文的翻译，我们可能以为神的建造是单单是建造这个圣殿，但是其实在原文当中我们看得更清楚，三个都是神建造的东西，所以说这就成这个家和这个殿都是神建造的，对神建造的。这些的比喻给我们什么的理解，什么的意味着什么呢？有三点。神借着耶稣基督拆为了墙，他建造另外的东西。拆为了墙，他建造另外的东西。第一，神借着基督拆为了墙，他建造了一座城。因为我们同是这个城的人，同是这个国民，我们现在就变成神的子民，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变成子民的关系我们与其他信徒的关系就变成一个同胞，一个同国的国民的一种的关系。Okay. 我们中文可以用就同胞来翻译这个 fellow citizen 这个概念第二点。神借着基督拆为了这个隔断的墙，建立了一个屋，一个家。因为有了这个家，我们现在跟神的关系是儿女的关系，我们跟信徒的关系是弟兄姐妹的关系，是手足的关系。最后，神借着基督耶稣拆为了墙，建造了一个殿。因为有这个殿，我们现在 跟神的关系，是神以我们为居所，以我们为居所，然后我们彼此的关系是这个殿里面的一些的，我们写什么构建 component part， 我们彼此有联系，我们彼此有物上的依靠，我们彼此有关系。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我们周日去教会，我们去教会能够遇见神，你知道吗？如果教会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你来到这里跟你在家神都一样，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单单是这个建筑物，神不是住在这里，你星期天来探探他，神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他，我们是神的殿。所以神为我们这个面对这个隔阂的问题解决的方法，不单是因为 要借着基督拆毁了这个隔断的墙，不单单是将我们带到神面前与他和好，最重要的就是他现在建立的一个地方成为他荣耀同在的所在地，我们可以借着与基督的联合，圣灵的同在，可以经历到神在这里。大家有留意刚才经文里面提到这个殿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就是说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个殿是建在这个福音正确的传递当中，耶稣基督自己就成为这个墙角石，就是又说我们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他为标准，以他为标准。最后一点关乎这个殿的，我们留意到这个殿是一个会增长的殿，神还没有建完这个殿，还有还没信的人他们会加入这个殿，这个殿一直会增添，一直会增长，但是这个殿一个都不可以缺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弟兄姐妹会喜欢做这个乐高 Lego、okay。 乐高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我喜欢做这个模型，当做模型的时候说明书说这个部分放在这里，这个部分放在这里，一个都不可以缺少的，缺少这个模型就不齐了，有时候不小心破了，我要再造一个来代替这个配件放在里面才能够齐。所以这个我们在主里面仍然是在好像这个模型，好像这个乐高一块一块的叠起来，成为能够荣耀神荣耀基督的一个圣殿。我们的救恩再归纳一次，我们的救恩不单是我们死之后不要下地狱要上天堂，不是这么简单，也不是单单是我们心里面要平安喜乐就非常好了，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我们的救恩从基本来说就是一个群体的现实，是一个关系的情况，我们与神和好，在自己里面有平安，弟兄姐妹之间能够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基督因为借着他的牺牲所拆毁的墙，让我们现在不要再立起来，各种不同的原因和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一个隔离的关系，有一个分别的关系，让我们彼此接纳，在基督里面无论我们的言语是什么，我们的文化是什么，我们的种族是什么，我们的社会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兴趣是什么，我可以说包括我们的神学立场是什么，我们都是一家人， 一起让我们建立神这个点啊，这个神这个城，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建立神这个家，让我们能够在家里面彼此相爱，建立这个殿，让神的荣耀同在在我们当中能够彰显起来。连三周前我们在祷告会当中，王牧师分享了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合而为一，就是我今天这个题目。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以我希望今天能够结束的时候用这首歌来做一个结束的一首歌，就代替了后来我们敬拜小组带我们的回应诗歌啊。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感动我，我希望能够也帮助你们能够想到我们彼此的关系是什么。这首歌非常喜欢，但是有一个问题非常高，副歌里面到 F sharp， 所以我唱不到 F sharp。我有问题，我们看视频，不够高的我就让他们唱，如果当中有高音的高音部的，你 加一点力，给我多一点力来一起来唱啊！请后面的弟兄姐妹帮我放出这个视频，让我们第一次唱。可能对有一些人是陌生一首歌，你可以第一次听，然后第二次加入我们一起唱啊，听一听。可以大声一点。